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在在自八月以来，我们这几周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有一些的分享。那今天也同样，我们会继续在第六章的部分。刚刚读的经文，或许大家有许多人也都很熟悉。所以当上一周洛哥教会的召会牧师带领我们来领受第五章后半段的时候，虽然没有完全讲到48节，但是在前面的部分他也提到什么样是一个进天国的义，因为在那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很清楚，他说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律法他来说律法都要成全，所以呢他就讲到了好几点论到杀人，论到奸淫，论到休书离婚的事情论到能不能起誓，然后是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论到报复的事情，论到爱仇敌然后最后他用了一段话是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子民，因为你是神的子民。如今如果你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些事是在我们上一周耶稣谈到律法要成全，所以他论到杀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只是停在说你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的侦办刑事案件，你有没有动手去杀了人，他在讲到的是你在你的弟兄当中，你是不是向弟兄动怒，骂弟兄是笨蛋，骂弟兄是白痴。他说有怀怨的要和好，有想告状的要赶紧和稀。他从一个外在的深入到人的心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奸淫也是，奸淫也不是只是外在的，你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一个行为，你侵犯了别人，而是在讲说你心里不要动了淫念，你发现又从外在引申到里面去。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律法要成全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停在只有外在这件事才算律法，因为律法的意义既然要成全在人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这个人的生命他的行为都要完全让律法所要达成的一个对的事，或者是在神面前是正确的，那个是义的含义，全人的生命要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当许多人聚焦在说怎么样可以休妻的时候，摩西说允许他们说，你们写了休书就可以，好像这件事就了结了，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不要休妻，因为人会找很多的理由。双方不和的时候，你的目标就是要怎么离开，你当然会有很多，你可以写很多的休书，怎么样保守你的心，能够看见你的婚姻是在这当中，是神已经赐下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也用了这样的话来教导门徒。所以谈到起誓，好像讲到如果你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但是在那个背景当中，你会发现耶稣提到了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这段话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也同样，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就是说不要起誓，那我们什么事都不能起，是这里所要提的含义吗？很显然不是，因为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有别处有许多起誓的情况。这里的含义在于讲说，起初你到底你为什么要起誓？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让它成为真的就好。你为什么还要需要起誓来，好像把上帝抓来帮你背书一样？ 神的儿女应当是上帝的见证。所以耶稣在这里要点出人心的态度跟正直言语的重要性。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启示常常伴随着我说了这个话，你要相信我，不然我启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们生怕人家不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背书。但耶稣点出了说，如果我们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的用意真是如此吗？你所要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吗？所以论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却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打你脸的，告你的，强逼你的，向你借贷的，求你的。他说反而你要怎么样，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里的重点又是在那种人家打你就不管，就不用还手那种情况吗？不，耶稣又提到一件事，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当你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你很可能报复的心会抓住你。各位还记得该隐亚伯的故事吗？该隐看了亚伯好像神喜悦他所献的祭，神警告他说不要让罪抓住你，因为罪就伏在门口，但是他没有听，他把亚伯杀了他的弟兄。耶稣在这里或许指出一个，我们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会想以眼还眼，我们会想以牙还牙，甚至超过对方加在我们身上的，因为那才会痛快，因为那我才会输，好像输了这一口气一样。耶稣在第五章这样一个段落当中，最后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只因为你们是神国的子民，而你们的父是如此的。所以在上一次第五章后段讲到进天国的义，所以紧接着就在我们今天的所要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又继续在他的话语当中，继续讲论下去。当律法在不单在外表，也在内心要求人要能够按着神的方式来思考、来思想、来回应的时候，耶稣用的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很熟悉的一个情况，律法要成全，需要触及内心的状态，里外合乎律法的要求，才能够胜过我们在刚刚所谈到第五章二十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的义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义是外在的义。是外在的义。紧接着在第六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耶稣把很明显把法利赛人所做的这三件事情拿出来作为一个比较。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需要你的话不断在人生命当中来更新，因为你的话语不仅仅只是一个道德教训，让我们在行为当中，我们只要表现的像样，那就是好。我们想起主，你跟我们说，以色列民是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的。如今在你里面，我们也是 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虽然有时候圣人这个词对我们来讲很遥远很高超，但是这个圣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的标准高，这个圣乃是因为我们归属于上帝。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同样接着你的话，你来更新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观念，也同样让我们的眼目能够聚焦在你向我们所显明父所喜悦的意是何等。我们就将这段时间再次交托在主的手，求主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手上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继续来翻看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6章1到18节，他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我们会看到当第一节说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什么是善事？什么是善事？捐献可能就跟刚刚讲的施舍这个有关系哈。捐献是善事，还有什么是善事？什么是对的事情？或许从一个角度来讲，在神眼中看为这是对的事。因为如果你看除了中文版本，你看英文版本，它用了一个 righteous act， 是一个是讨神喜悦的，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所要提醒的，在耶稣时代，这些被认为是善行的，耶稣在这里举了施舍，举了祷告，举了禁食，这三样东西，在从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所以有可能向穷人捐款，帮助有需要的，然后为不幸的人提供食物，视同这个好像是一个怜悯的行为，是一个公益的行为。刚刚领会也带领我们看到世界现在各地所发生的事情，虽然遥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当中可以有作为。在当时世代可能遵守宗教仪式，然后很忠实的遵守这些习俗和礼仪的话，献祭、遵守安息日、参加节期，这些都被认为是一个顺服上帝跟奉献的一个重要行为。然后对别人表现出恩慈、怜悯、宽恕，这些也是对被压迫的人能够挺身而出，捍卫那边缘群体的权利，寻求公义的作为，这在当中也强调了公义的重要性，这也算是一个善行。而这些的善行，耶稣提出了一个挑战，当你做了这些事情，善行就是你捐了钱就好，这个就是一件善行，然后你今天扶了一人过马路，这就是一个善行。耶稣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跟第五章，你会发现到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真正的善行是要一颗能够从跟神的心意能够一致的，从那样的心流露出来的，那才算 单单只有外表，这些不算。你可以开一张支票，金额很大，你可以捐献，但是你不知道你心里面，你觉得，哦，这个可以，这样就可以解决事情。上帝在这当中所要的是一颗与神的心意一致的，从心中流露出来而做的。所以行善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最原本的意义，行善事的目的就要像神的心意能够行出来，在你跟上帝的关系，在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把上帝的心意行出来。然后，当你做这些善事的，为谁来做？也是在今天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一个是被耶稣称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另外一边是天父，对不对？所以耶稣在提醒：为上帝呢，还是为你自己来做？而做了之后，你要得谁的奖赏？上帝的奖赏，或是人的赞美，那成为你的奖赏。所以你会发现在施舍、在祷告、在进食这三段的话语当中，都是问同样的问题：你为谁做？你要得谁的奖赏？你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施舍在这当中，他弄了一个很形象的，他说：“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吹号，他们会聚集，要让人知道，因为他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人的荣耀，他们得着了，他们拿到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说：“你要做给谁看？做给父看，做给天父来看。”在这里，他用了一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其实我不知道各位的情况哦。各位做好事的时候，你们心里怎么想？希望能够做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不能炫耀，对不对？我们也避免能够好像焦点集中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有时候心里面你也会有产生说：“哎呦，做了这件事情，感觉还不错，感觉还不错。”那到底你的左手知不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这里在讲的是我们心里面，各位或许没有，在我里面，我有时候我碰过一个情况，虽然不是施舍，我觉得帮人家开门很好，是一件美事，对不对？我觉得啊，这个很有礼貌啊，不错。但是你有没有碰过，当你开了门，那个人不甩你，你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那马上测出我们开门这件事情到底要得什么？那个让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以为说，哎呀，我就乐意为人家开门，但是在那种情况，我有一次就是碰到，我看到这个人，我给他开门之后，他就走过去了，也不甩我。啊，我就觉得，但是神怜悯，让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光景，知道说，到底。我心里也跟我自己说，我不是要得人的荣耀，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些事情，我们甚至自己都不太清楚。在这里，耶稣在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想做一些事，但是不要让左手知道，也就是说，可能有一种图像的含义哈，因为我们这右手想偷偷给，对不对？然后我们左手就说：“啊，大家看了，大家看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会有那种互相增进的心态在里面。我们一方面不想让人家知道，一方面，哇，这我们没有得着应该得的那种感谢，我们心里会不舒服。所以在施舍当中，耶稣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紧接着在祷告里面，他同样他又拿了假冒为善这个，他说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当中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又得了他们的赏赐。你发现在施舍跟祷告当中，好像马太作者只是原封不动把施舍换成祷告，你发现有许多词是相同的，故意叫人看见，他们要得人的荣耀，然后他们确实也得了。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让他们进内室去，让你知道你为什么祷告，你是为上帝，你也是想要跟上帝有沟通。但这里不是在讲说我们就不能有公开的祷告，不是这个含义。那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就不需要了，因为太多人，每个人都需要在内室。这里不是这里的含义，这里的含义就是要彰显凸显出故意叫人看见跟我们所做的事情那种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我们是要故意叫人看见呢，还是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上帝的心意？上帝让我们祷告跟他有沟通，对不对？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上帝也知道我们所求的，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说不让我们效法外邦人，好像用许许多多，好像这个上帝你非得这样求他，不然他不会听到，他不会搭理。上帝，耶稣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在这当中，祷告让我们跟天父其实是有亲密的沟通。祷告是一种你作为神家中的儿女对上帝的一种仰赖。耶稣希望他的跟随者也能够明白，明白跟上帝建立这种信靠的关系。祷告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遵从上帝的计划。有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心中有定下了一些议程，可能在祷告当中，神会让你把这个议程放下来，照神的旨意，而不是照你自己的旨意。祷告会帮助我们去提醒，祷告也会帮助我们到底我们所求的是真需要还是不需要。耶稣强调祷告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真正与神关系的培养，能够培养我们有信靠顺服上帝旨意，也能够从借着祷告体会领受上帝的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所以在讲完这个对比之后，耶稣紧接着跟门徒讲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也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主导文。所以这个部分先跳过，我们先不讲。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又提到，讲完主导文之后，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又提到一个假冒为善的拿出来做对比，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近视。第三次又提到故意叫人看见，然后耶稣说，我跟你们说，他们已经得着他们所要的。人家会因着他们的外在的近前，外在的进食来说他们，你们真进钱，一周好几次，而且有时候还会比一下，你是全天的呢，还是一餐的呢？在这里面，进食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它是当提到进食的时候，往往跟一些的境况有关系。你会发现在寻求上帝的引导，你会发现在表达悔改和加深跟上帝的关系当中会使用的。这是同样，这是在跟上帝的关系之间所使用。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又被成为故意叫人看见的时候，你会知道那本质对象都已经转移了。所以进食我们发现真正的含义常常跟那种哀痛悔改寻求上帝能够这些的情况连在一起。所以进食再一次他提到到底是为谁做的，你为什么目的，你要得谁的奖赏，很清楚。三个很简单的一个对比，以假冒为善的人跟天父，然后你做的目的到底是要叫人看见呢，还是你是为上天父的心意 来做的。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很简白的就提醒我们，我们都知道新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有些人或许你会在想，那如果是这样子，在前面第五章的时候，耶稣不是要让我们能够做光做盐吗？要彰显在众人面前吗？那我怎么样能够不会掉进成为法利赛人的假冒呢？你发现神又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成为光成为盐，但是这些很显然需要显在人的面前，对不对？那跟我们刚刚在第六章所说的有什么不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掉入法利赛人刚耶稣所引用的一个方式，假冒为善的人，以致当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生活里面做到施舍，就祷告进食的时候，我们不沦为法利赛人般的假冒。我想要能够谦卑没有错，很多时候你的工作会受到赞扬，你的行为别人会来肯定你，你也会发现确实有许多你的表现会不一样。我记得我昨天印象很深刻，在我们弟兄文昌跟丽君的婚礼当中结束之后，跟他的一位好朋友在聊天，他一直跟我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这个群体真的不一样。我很阿闷，因为这样的群体是神让我们能够彰显出来的。我说这个群体，对，我们是因为有福音的缘故所以聚在一起，这是神要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眼的一个方式。但如果今天我把这段话转为你们认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失职呢？会失去那个味道呢？当我把他这句话当作说，你看我带得多好， 我们的教会多好，我们并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带出，这是因为神基督福音的缘故。如果我聚焦在我们，或者是啊，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大家就是和睦相处，但是看不到福音，那我就会把这件事情整个怎么样，把它搞砸了，把荣耀归于神，确保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是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你发现这件事情，也就是在神的作为跟我们的成就当中，我们一直会有这种张力，会有征战。有时候喜欢故意叫人看见那种心态，或许会冒出头来。我们也晓得要在暗中行，让天父知道就好。但是有些情形里面，你就知道人家会看出你，会给你讲赞美的话语。不要把它拿来成为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你就可以将荣耀归给上帝，而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说哦，我不要让这种事情产生，荣耀归给我。所以，我们甚至连做都可能就觉得说啊，因为做了，人家会这样讲。或许这个我们又把它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所以把重点放到别人的身上，这个就不会掉入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意。把你的重点，你今天有一个团队做得很好，你的上司保养你、褒奖你，你会怎么做？归功给你的团队，而不是你自己。或许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耶稣从第五章开始，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就讲到内心的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放到施舍、祷告、禁食这些，在当时犹太人认为这三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善行需要来做的时候，他也同样把假冒为善这件事情，借着法利赛人许多人在这当中所做的，显出那种差别的不同。律法的意义要成就在人的心中。所以，我们看完施舍、祷告、禁食。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祷告这个部分特别长？好像除了前面讲的这种对比的情况之外，耶稣又教导了主导文。似乎耶稣好像特别着重在祷告这件事情当中。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教导主导文？各位，如果当你为上帝做，跟为人做，或者是为自己，简单来讲，当你要为得人的荣耀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为自己。所以，你为上帝跟为自己这两件事情，当没有上帝的时候，你跟谁最熟？你的关系最好，你跟自己的关系最好。当上帝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要坐着为王的时候，要掌权的时候，我们那个关系有没有可能建立？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建立，所以往往我们在为上帝跟为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这边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心里面的触动性。所以祷告这件事情，让我们刚才简略的说了，是一个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中的一个建造。所以主导文当中提到向父神来祷告，这位上帝 是你们的父。所以前面讲到是父的名、父的国度、父的心意，着重在上帝他的身上。耶稣很显然认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到底是向谁祷告？像一个苦苦哀求你才会得着的一个神，就好像外邦人一样，你祷告的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你觉得他是你的天父吗？耶稣说，你们所需用的他都知道。这关系很显然不同。还是像 Tim Keller 在讲道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还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像业务关系，你交差了事就好了，然后上帝就会给你。还是家庭关系，上帝是你的父亲，父亲所要的要给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是谁，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因为你是他的女儿，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关系很大的不同。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好像特别提到了，借着一个主导文章的一个情形，他提醒门徒，你向谁祈祷？是在天上的父，还是你认为只是一个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尽到责任的，所以他必须要给你，老板必须要给你，因为你尽了你的责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这要怎么产生？这要借着上帝他自己的国度。谁是在上帝国度里的？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在基督里的你，就是在上帝的国度。神的旨意要借着国度来产生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件问题：神的旨意在我个人身上掌权吗？会产生功效吗？可以行得完全吗？我们需要当神的旨意要借着国度来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也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是不是让神借着圣灵完全的来改变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寸每一个层面呢？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保留着，在我们的仓库里，耶稣不能进来，那个地方是私人仓位置。既然神的旨意要借着上帝的国度，他的子民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明白，我们向神祷告的是越来越多，神的国度能够展开，而神的国度能够展开，越来越多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那国度才能够展开。那我们能够恢复，因为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新造，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祷告这件事情当中，明白我们在整个神的救恩，我们的位置，神要使用他的国度，神要使用教会，而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注意力转向我们的灵舍，我们才有可能爱灵舍如同爱自己。当神是你的父，你知道你的缺乏，神会供应，你会不会吝啬给？不会，你知道你给出去的，神会再给。当我们跟上帝知道说上帝的 那种父一般的慈爱在我们身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才能够做出爱人如己这件事情。所以在爱上帝跟爱自己之间，我们需要能够跟上帝的关系在这当中来扩张。所以紧接着在主导文里面就提到了三个祈求：日用的饮食，求神能够赦免，不要遇见试探。当你知道上帝的爱，而且同样在这当中我们要来经历他的时候，日用的饮食，耶稣提到今日赐给我们，或许我们马上想到我们餐桌上的事情，但日用的饮食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连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所供应的每日的玛拿。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这当中，这故事所讲的，当以色列民被上帝从他们在埃及被奴役的那种境况当中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在中这段旷野的路，在这段旷野的路，这位他们需要每天依靠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上帝来供应他们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供应是上帝的一个恩赐，是上帝的一个恩赐。我们在现今的世代，我们知道有许多要抢着我们面对神的国度，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的国度要能够关系能够稳固，能够丰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代也会常常有许多要来吸引我们的食物也好，我们的房子也好，衣服也好，家庭关系也好，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些好像我们需要赢得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在这些事情当中他会供应，他会让我们能够拥有，因为从众光之父那里他会赐下他自己的恩赐来。所以当我们讲到日用的饮食这件事情，向主祷告能够重新调整我们每天跟天父的关系，那我们思考到就好像神的供应有余，我们才能够想到，我们就会想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给，能够帮助。你不会因为我自己的不足，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该隐他的子孙拉麦他们就去建造了自己的城，那城的作用就怎么样，就是要保护资源。当你会保护资源的时候，你就不太能给。当你知道上帝是在伊甸园当中那一位供应的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许多事，你的心就会被开阔了。你不会放到你说我是一个我需要建城墙来保护我的资源的。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我们是蒙了赦免，被宽恕的，我们是这样子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所以我们也被呼召每天都需要在这些事情当中去饶恕，去宽恕。耶稣来也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当我们在一些关系当中我们没办法去饶恕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上帝的生活圈子里面我们 不容易饶恕，而耶稣来你会发现在这当中他似乎让我们不要再继续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堕落下去。所以他来，他承受了为我们的罪承受了 罪的刑罚，而把所有这些所产生的破碎的关系的后果吸收到他自己的身上，在十字架上当中为我们承担了。但是各位都记得他在十字架当中所讲的话语，他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耶稣不是在这当中好像记得就是你们让我上十字架的，不，他来，他在这当中所展现的，让我们人在这种关系当中不要再继续被报复的心来抓住。对许多人来讲，宽恕或许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但宽恕对许多人来讲，或许觉得哦，宽恕很简单，只要这个过了就好了，算了，没什么大问题，我原谅你。不，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讲到了宽恕，我们只不是把错误的行为，哦，不是不看，或者是用忽略的方式来把它宽恕掉了啊，忘掉了。你会发现耶稣的宽恕是面对了问题，接触了问题，然后他说我赦免你。各位记得在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很清楚的他知道这妇人也犯了罪，但是耶稣说我赦免你，不要再犯。是面对问题，让这些错误能够知道，但是你选择能够放下你的权利。宽恕不需要双方，那是和解。宽恕是因为你已经被宽恕了，所以你可以单方面向神说我愿意放下这个权利，没有错。你可能需要跟随耶稣的脚步，把这样的一个后有一些承担，你可能需要吸收。所以耶稣提到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不是说神喜欢在我们路上经常摆一些陷阱，摆一些诱惑，让我们能够跌进去，哦，那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关。上帝不是这样，至少在这里耶稣所提到的，他说神是我们的父。你们大概没有很少会经历到父亲会故意来害你。耶稣在这里讲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到底是什么含义？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要在选择为上帝为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真劲一直会，那个张力一直会在。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各位可以想到，在旷野他被撒旦魔鬼来考验，考验的是什么？你要选择对父的忠诚，你要选择维持跟父的关系，信靠他，还是你要选择用你自己的方式？你既然有能力，那你可以做选择啊，你用你的方式来变，或者是你来拜我，我就给你。这里面的当中的一个试探，也就是说，到底我们要跟随上帝，还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做？所以在旷野的时候，这是一个情况。神的国度临到，不是因关乎要有多大的权力。各位最近也都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神国里面，门徒问的是谁能够做大？耶稣说，谁要为首，就要做仆人。神的国也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或者是对人施加压力来改变。神的国是透过谦卑的舍己、服侍、饶恕来启动神自己的国度。在客西马尼园里， 同样，耶稣在祷告当中，他所求的是什么？愿神你的旨意成就。同样，在他心里面也有觉得，如果能够挪去这杯多好，但是他选择的还是愿主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试探。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要做下这个决定了，我到底这个决定为我自己呢，还是我能够为上帝？所以耶稣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他这样的祷告就是说，今天即使我们在这种考验经历当中，主用你自己应许的同在和能力 来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抵挡，帮助我能够保持对神的忠诚，帮助我能够保持对神的信靠。即使在环境当中，我们自己的内心有时候那种我这个我要为自己，不然我这样我怎么这口气咽得下吗？或者是被别人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以致我们会成为质疑上帝的良善。但是耶稣说，在这里面你要求神，经常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你要求神脱离，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凶恶。上帝会帮助我们在这种，当你选择我们能够持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会照经历到这些。所以我们今天很提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我们的义成为一个在闪光灯下为自己的。我们希望有镁光灯，我们需要能够是在一个舞台上，所以我们来施舍，我们来奉献，我们来祷告，这些都不是。你需要跟神建立那关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对祷告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篇幅。愿弟兄姐妹也能够同样，我们问我们自己，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时候，那种张力，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得到。但求神借着主祷文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明白神是爱我们的天父，而你自己把父的样式都显明了，在你有恩慈有怜悯，同样彰显父自己的恩慈和慈爱，那满有丰盛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行或许是一件好事，但是神，你更让我们知道这些所行的是为主的缘故，以致我们所行的是能够分别出来归给神，是荣耀归于你的。当我们思考生活许多的场景，帮助我们检视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到主你的面前，是神的儿女，还是我们只是一个好像故宫而已，我们只要交差了事，那这个原主就必须要给我这些。我们不再将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当作恩惠，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本应当得的。所以天父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开我们的眼，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新生命，我们能够更长进，能够更丰富，能够更美，以致这样的一个每一个人和这个群体，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世上成为光， 也做成为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